我们唯有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主啊，唯有你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活着的真实的意义。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过来，主啊，传达你的话语，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下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以及我们那个下午的学习时间，主啊，我们进度交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子那个不愧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像我们第五课呢，我们说第五个父母是管教者里面是什么呢？前两天嘛，父母是管教者，对不对 ？A 点做完了，然后呢 ，A 点里面呢，第二小点是合乎圣经的管教呢，是 A 点里面是有爱心的，对不对？有爱心的，这是第四课的内容，对不对？
对，
爱心的里面是帮什么呢？是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建立秩序，保护孩子，帮助孩子准备面对人生的什么局限，显示孩子需要教导，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什么？
就
我们也是如此，你明白吗？
嗯，
我们必须要常常用圣经作为我们的什么标准和衡量哈，不然我们很容易什么呢？被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吸引了我们。
嗯，
我们应该做事情，应该工作，应该努力，但是千万不要把工作当做偶像。
好，
不要把我们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当做代替了主耶稣基督，你的愁苦就加增了。对圣经怎么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什么？就加增。对，所以你不要以为谁会成为你的神，你的理想，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学校，你的教会，都可能成为你的什么偶
像，
所以你要小心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 说合乎圣经的管教，它是有爱心的，这个很好，但是爱心要在个人知识和见识上都玩什么，否则你的爱心又出问题了，你知道吗？现在欧洲其实有什么问题，他是讲爱心，说伊斯兰教来我们也能够改变它，我们爱可以改变一切，可不可能？不可能的，爱不是你的偶像，爱也不一定改变人的，不好的爱是放纵的，溺爱的，纵容的，这也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上个礼拜看到第二点 B 点，什么是智慧的，对不对？父母管教的是智慧的，在爱里面要有智慧来平衡，知道吗？否则你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八到九节说，我为你们祷告就让你们爱心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如果否则的话，我们心都会欺骗我们自己的，不要相信自己的肉体。好，我们来看，所以我们来看到智慧的第一是什么？它是合理的，就是不是负担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所管教的事情，给孩子所定的这个，是他能够承担得了的。你对孩子要求太高也不行，对孩子什么？
太低，
他到什么年龄，他是你对他的那个规则啊，是合理的。给孩子要恰如其分的。第二呢是什么？明确的，是明确的。你给孩子的指令一定要明确，不要含糊，让孩子呢很清楚知道你给他的要求是什么。
对，
知道吧？
嗯，
不要说你自己看着吧，我看你表现，这话太抽象。
嗯，
连我们大人家都不一定知道怎么办，对不对？
嗯，
是不是？所以说每个公司的办公室是最难做的，就是这个原因嘛。办公室的工作是什么？协调各部门，对不对？领导说你好你就是好，领导说你不好呢，你真的还没办法考量，很难考量。你不像做业务的，我一年我这个月50万，下个月80万，我进步30万了，哎，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人事方面的复杂。好，第三个什么是有用的？第三个什么有用？什么意思呢？就你听到这些规则是有用的，因果缘填到我们的选择的结果，也说明了离弃愚妄的生活，追求巧妙生活和智慧生活的益处，就是你给他这规则是有用的。因果能使人悔改的，因果原则是展示一个对比的，要么奖励要么惩罚，而且必须能实施的，而且必须不容许孩子延迟什么顺服的。所以你的那个原则是什么？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前后要一致的，要诚实的，要立刻执行的，而且要基于孩子的成熟度、年龄和成熟度。大家明白这概念啊？ 所以你要，所以为什么在不同年龄段孩子你给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人理解不了，一定要记得。所以呢，你这个这些给他的这些原则还要注意了，还要什么？要治病要治本的，要什么？要必须基于过错的本质。我不是来限制你，不是要怕你超过我。我们说叫说以前什么名师出高徒嘛，但是师父最后一定要留一招什么，将来万一这个弟子什么罚你的时候呢，他以为跟你一样水平了，谁知道呢来罚你的时候打起来，打武功打了个什么，真的好像差不多师父不行了，谁知道把师父最后一招什么逼出来了，最后死得很惨，就他在考住他考验你的忠诚度，对不对啊？就知道你有一天会反他的，他总是留什么？
留一手，
留一手，
留一手。
但在主里边呢，肯定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教自己的孩子嘛。
嗯。
那就什么叫春蚕到死什么？
丝
方尽了，蜡烛成灰，泪始干了，对不对？我们追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什么呢？我们没有保留的，恨不得把所有领受的都交给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优点好处全让孩子接受了。不好的东西全让孩子成为他的什么警戒和什么教训，父母是希望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呢必须基于过错的本质，你要明白什么呢？爸爸妈妈不让你做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为了限制你，是因为爱你，不想你，虽然就算爸爸妈妈也犯过这样的罪，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让你再犯这样的罪，不让你走爸爸妈妈的老路，知道吗？在这边成为你的一个警戒。好，他说必须有爱心和节制的，所以在爱里面包括好的东西要有节制，对吧？我们不能说哎，大家就是数学好大家都只学数学不学什么，不学文学，那你不可能，对吧？啊，都好，你要平衡你的孩子，要有节制，而且呢应尽可能提早说明，什么意思？最好在之前应该什么要跟孩子说清楚是祸是福，你知不知道？我们圣经里不是在上次我们讲到了吗？当以色列摩西不是要带领人准备进迦南地之前啊，他什么？他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六个支派站在什么？以巴路山。以巴路山是宣布咒诅的。基利心山是宣布祝福的。所以摩西说：“我把祸福、利益跟亏损都跟你们说了。”然后你们自己看，我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他是语重心长的，在生命记里面。那我们也很有趣，你有机会到以色列看，他们说去看过什么呢？我没去过，我说什么很有趣。基利山跟以巴路山就隔一个峡谷嘛，一个山，一个山什么山谷，对不对？这边就是以巴路山，这边结果什么呢？很有趣，基利山郁郁葱葱，以巴路山光秃秃的，很有趣。真的是这样的，现在这两个山都是这样的，气候是一样的，山的高度也差不多，但是就很奇怪哦，基利心山就是郁郁葱葱的，茂盛的，以巴路山呢，瓜子花脸的，现在说也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神让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六个支派代表站在以巴路山，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基利心山宣布祝福，祝福那个山就郁郁葱葱的，咒诅的山什么？光芒秃秃，现在也是说的，你无法理解的。就气候是一样的，海拔也一样的，为什么那个山光秃秃，这边山什么郁郁葱葱的？所以很奇妙哈。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来，今天我们来看看，来看看那个附录四、附录六，关于管教的账。
教养子女和旧约立法，
不是
那附录四头部圣经
第四页，
第四页，
第十页，附录十页下面的附录六，
附录十页，
我问你这样子这样，
附录十， 用杖的建议啊。
对。
啪啪啪打屁股。
来，请来，请张一群弟兄，你先读一下，注意前面那个部分。
合乎圣经管教的目标，不是单单为了惩罚，而是去纠正、清洁良心，并且以神与人和好。这些事情适用于惩罚和负面后，把杖留着对付任性，至少这是一种更加严厉的方式。它是药，不是食物，是偶尔生病时的治疗方法，不是生命的供养、供应和滋养之道。将药转变为日常食物，将逐渐削弱治疗的效果。查尔斯·布里奇斯所著的《箴言》第430页。当孩子任性地反抗父母时，父母是神用来纠正孩子的工具，使孩子知道他的选择是错误的，违背了神的旨意。然而神没有告诉父母具体情况下如何实际的应用管教。下列建议也许有助于你学习将圣经中的管教原则慈爱的、有效的，并靠着不断的祷告应用于你的家中。平静的思考过错的性质，这样的过错是悖逆吗？是反抗吗？
好，所以在这种年代上面说，其实哎呀，管教，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你说，你不能老是说，哎，不行就管教了，不行就管教了，这话不能放在口头上说的。管教是不说，说的时候不管教，那就麻烦了。所以不用管教来吓唬他，变成把这个管教当成一个食物来吃的，不行的。管教是什么？是不得已，暂时不得已用的一种强效药，但是呢，不能挂在嘴边的。所以管教都是要到迫不得已的，迫不得已的。迫不得已的才能用的方法哈，就是不要把管教放在嘴边，就是它是一个，他说它不是食物，它是药，是偶尔生病时的治疗方法，不能把它不是生命供应它滋养之道，千万不要把药物转成什么，转变成日常食物就麻烦了，是不能把这挂在嘴边，每一次到管教站的时候都是自己很痛苦，虽然还是感觉我父母管教打屁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是能不打屁股就不打屁股的，这里是让我不得已而什么为之的方法，明白吗？所以那天我也思考很久，那天我在教会里边群里面我第一次的有点生气了，对不对？我直接发出一些文章出来，我认为不是偶然，那绝对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我应该，那么多年来我觉得应该有立场出来，那我也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面对教会分裂的问题，必须要站出来，要表明，要给一些人明白这个立场，不要再耍你的小聪明了，不要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就是要告诉他。好，那当然你要这个问题了，你在管教之前你还要慎重的思考哦，现在过错是悖逆吗？还是反抗吗？就是任性悖逆反抗父母，还是要再慎重思考，如果不是还是不要用管教的账，是才能管教的账。来，请小红姊妹你读下那个下面的5个黑点。
好，是否给予孩子清楚的指示，孩子是否能够毫不拒绝找借口或者延迟听从，是否通过撅嘴抱怨或者生闷气表现出固执的样子，孩子是在用他的身体语言说不吗？通过问一些问题确定他们想要用身体语言传达什么信息，注意不要将暂时的失望或者伤心与反抗混淆。说不尊重或不荣耀神的话吗？经常有对立情绪吗？是否撒谎？
请你读下面这段。
如果你确信存在悖逆或者反抗，基本上就必须要打屁股，除非有其他减罪因素，例如不成熟恩典。如果没有必要打屁股，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用另一种负面后果代替。
好，所以他们就是在用站的，你说还要再反省一下。所以为什么父母不要随便的讲打屁股这件事情，一定要小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到打屁股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什么？孩子是悖逆的， 就直接反抗了。啊，这种情况你必须要，那反而不打屁股就不行了。所以呢，那你要反映说你是否给孩子清楚的指示了。
嗯。
孩子是否毫不抗拒，找借口或者延迟推送，那么你要看看孩子是在干什么。他是要发，还有呢，当然有的孩子通过撅嘴啊、抱怨、啊、或者生闷气，这也不行。
嗯。
嗯，有时候你不要被他不多声就算了，他不是的、
嗯，
他心里面明明就在抵抗、抵挡你。
嗯。
你要观察他的内心。孩子用他的身体语言说不吗？那这个也不行。那就是，好，通过问题确定他们是用身体语言传达什么信息，所以注意不要讲产生失望或者伤心与反抗混淆，对不对？有的孩子不一定是反抗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家吃火锅，冷嘛，公公婆婆我们一家，然后每个碗门前有个蘸料，那老艾呢从里面加了一个腐竹出来啊，这腐竹这个煮的不够烂，他这个腐竹没有接触就放回去，就放在自己的蘸料里面，已经放了一下，他又从自己的蘸料碗里把它拿出来就放到火锅里去煮了。妈妈说不可以啊，我一看，哎，这个不可以啊，老二为什么不可以啊？妈妈说因为你那个在自己碗里蘸过的，当然我们一家人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我跟老大，我说因为我们一家人没有问题，但如果有不是一家人在这里的话，你这种做法人家很不开心。他这个不是煮了，我们放在里面煮了嘛，都是消毒过的，但你消毒是但这个问题你从你的那个碗里面又拿出来的，如果你夹出来发现他没有说再放回去还可以理解，但是你已经在你的碗的蘸料里面一做成再放回锅里来煮，这个是对客人的不尊重。结果呢他就来有点嘀咕，妈咪就生气了，不可以再做了，你要再这样说嘛，你就虽然他大了嘛，十六岁跟他顺便打屁股嘛，你看你心里面就是有这个问题，现在你就是要对你就是在这里心里有点反抗你知道吗？所以妈咪就是，我就看到我说，妈妈说的有道理，你要闭嘴，而且你心里边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直接严厉说，因为他十六岁多嘛，我们也不会打他屁股，但是那个时候就妈咪很严厉说，你要闭嘴了，你不要再嘀嘀咕咕，而且你心里要改变这种，你确实你这样不可以就不可以的，你为什么还在那里嘀嘀咕咕的？就说你心里没有真正的顺不下来，所以我也有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动了，他在思考。因为重点不是，当然你说自家人没错，公公婆也不会计较啊。但是我说如果有客人在这里，你这个非常不礼貌。虽然火锅是都煮的，也不介意你，有的还都可以容许你自己的筷子进去夹都可以。有的某些时候人家不讲究的人哈，那也没有。但你那碗里面已经用了很久各种蘸料在里面，然后你在里面浸泡过了又拿出来放在锅里煮的话呢，那别人是会不舒服的。所以你要学习这个，你是女孩子，你更要学习这些东西。所以他的理由就是反正都知道过年煮都要煮再煮开一次的，但是感觉跟人家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细节的问题，本来说过你知道就好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总在嘀嘀咕咕的，他讲了我们反驳他之后他还是在嘀嘀咕咕的，心里就妈妈就说你看老艾你就是有这个问题，你要注意固执，明明自己做错了还不能够勇于承担这个错误，这个你要改变，你这个是一个问题，这叫现场叫教学，现场要明白的。但有位就来自家人，反正没关系了，但是这个是一个习惯，你说没关系，将来他在某一场喊就麻烦了。
对，
这就是个不好的习惯。
嗯，
好，所以那么这个，那后来呢？一开始这样说，我们没有认为他是悖逆嘛。没有什么嘀咕，就说好，说了你知道了，下次不做就行了。但他嘀嘀咕咕总是在解释解释呢，我们跟他解释了，说明了他还是这样，那你心里要思考这个问题，要给他一点严厉的责备了。所以你要把握好这个度。好，你看我们下看下面来，请暂停你的下面那一段就知道。你看孩子讲了，
要求孩子认错，并为他的愚蠢选择承担责任。问他本来应该做出何种选择，问他所做的在神眼中是对还是错，要求他悔改，并且祷告求神让他有真正的悔改， 他需要明白他得罪了神，平静而彻底的执行惩罚，不要用会伤害孩子的方式责打，体罚应该是适度的、合理的以及符合年龄的。管教需要彻底，足以产生足够带来改变的反思和痛悔。责打的区域要适当，保证孩子的安全。总之，应该尽可能的私下里惩罚孩子，特别要注意避免在公共场合管教孩子。记住，目标不是惩罚，而是纠正，目的是使他悔改，而不是重复犯错。惩罚过后，接下来是指示、教导、训练和祷告，问他本来应该做出何种选择，讨论下次出现类似情况要怎么做，他下次会怎么做，为什么。提醒孩子，你愿意与他并肩同行，并且帮助他，这可能是一个安慰和祷告的特殊时刻，求神在他的心里做工，指示他真诚地寻求神和其他相关人员的饶恕，用爱心安慰被冒犯的弟兄或者姐妹，努力修复彼此的关系。
好，我们停在这里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平静而彻底的执行惩罚，就是这样的，不是吓唬他的，千万不要用管教这个词吓唬他，甚至打他，我打你屁股了，这、就是都是吓唬他的，不要用威吓的手法，都不应该的。就是说他做错了，就是承认他的愚蠢性，承担责任，然后就是一定要明白，让他明白他是错的。这个错首先不是得罪人，是得罪什么？
神，
这很关键，得罪神，当然你也得罪人。然后呢，平静而彻底的执行惩罚，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用伤害孩子的方式打他，就是说体罚是适度的、合理的，你不能够过分的，特别是不能打他的头啊，不要打他的那些敏感的那些部位，容易受伤的部位啊，只能打，一般都打屁股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无伤大雅的，哪怕打痛啊打爆起来了，但呢还是不会有影响的，健康的，要注意。所以在新加坡他执行鞭刑啊，也是什么抽屁股，抽屁股可能你要躺在床上几个月，爆开的，皮开肉绽的，但是至少不会影响到什么
生命，
他的整个身体的其他将来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要注意，而且管教要需要彻底，足以产生能够带来改变的反思和痛悔。你不要搞了半天孩子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错，那你打就呗。所以有一天我们家老爱那天连续被妈妈打了第八次，妈妈都有点手软了，她说我都怀疑我在打好不好了，但是因为孩子那天很固执，就是不认错，打完之后还不认错，就打了第八次他才服下来。这孩子有时候心里的感应你要去判断。那天我去跟我讲，哎，今天我在这个一件事情我纠结了，孩子打了他八次屁股，他觉得妈妈，他说他可以觉得他态度能够服下来，服得很厉害。所以别人总跟我讲，哎呀，你家女孩子好，女孩子比男孩子什么温柔啊好。我说你搞错了，不一定的，男的女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女的要什么犯罪悖逆啊，那绝对不比男孩子差。中国话叫最毒什么？妇人心性。你不要以为男女这
女小时候没被打过呀。
女的这部分呢，女人这部分就表面上显得很容易让一下步，但她心里面呢，照样会不屈服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男女都是一样的。你要训练男孩女孩，不要认为哎，男孩子天生就比女孩子调皮，所以女孩子就好管，男孩子不好管，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注重内心世界，是一样的，其实都是罪人，对不对？为什么说男孩子哎小的时候不乖，女孩子小时候很乖，学习很努力，为什么到了初高中之后，女孩子干什么？
不乖，
就不如男孩子。为什么？因为她想法多了，对吧？特别长得漂亮女孩子更麻烦。整天招蜂引蝶，对不对啊？就搞得自己很虚荣，就搞得人们就很浮夸，身体很差，不认真学习了，所以这都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是男女都一样，罪性没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呢， 这打区要适当保证孩子的安全，知道吧？不要打到打屁股，不要打打到他腰上去了，那样小心。
嗯。
一定要不要生气，一生气有那把握不住的，生气管教很麻烦。还有呢，就是阿贤的注意，一定要私下管教，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为什么学习？这怎么学习呢？就从哪？你们做妻子要学习这个哈。
嗯。
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随便讲自己丈夫的不好，一定要小心，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口，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口，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口无遮拦的就把老公拿出来什么？
涮火锅。
开涮，
算了，开涮了。
你一定要小心，你的孩子会学你的，你的孩子会学到你的这些东西的。包括在孩子面前，更不要随便讲你妈妈、你爸爸就是这样，你爸爸就是这样，你爸爸就是怎么着着的，麻烦。你不要以为这样，你知道你以为这样很得意吗？你的孩子将来也会说你的，我告诉你，一定的。如果妈妈老跟孩子说爸爸不是的时候，其实孩子心里将来长大会怨你的。哪怕爸爸有不好，你要跟孩子从积极角度去疏导他。爸爸有这方面的，如果你也看到孩子爸爸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为他祷告就好了，然后呢，上帝来改变他。爸爸，我们也不能去计较和直接的指责他，因为爸爸是爸爸，我们需要为他祷告，需要主来帮助。不要随便的去在孩子面前公开的去羞辱你的配偶，要小心一点，一定要注意。所以呢，所以这就避免在公共场合管教孩子，孩子都有自尊，知道吗？何况你在工厂随便信口开河就讲你丈夫的不好，这个很麻烦，很容易带来很多的危机。好，那注意，目标是不是惩罚什么纠正，目的是使他什么悔改，而不是重复什么犯罪。所以呢，自发格斗接下来只是教导训练和祷告，你看到没有？我为什么每次告诉你大家，跟你师姐说打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放在什么坐在什么腿上，他已经悔改了，然后要把它抱在腿开始告诉他，伸出爱的必要什么管你，而且爸爸打你屁股真的很难过，真的不愿意打你的，甚至爸爸宁愿自己你犯罪了，爸爸愿意自己被打，而不是你。但是因为上帝让爸爸真必须管教你的时候，爸爸必须执行上帝的命令来管教你，而且爸爸犯罪也被管教，虽然没有打没你没看到打屁股，但上帝在心里面的什么那个责备，那个其实更厉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我是不没办法，迫不得已的。你的罪使得你必须被打屁股。爸爸爱你这个人，但是你的罪，所以呢，孩子一定要明白，我是对是什么，不对，我恨你的罪，但爱你这个什么人，一定要做好这个关系。而且爸爸妈妈目的就不是根本，恰恰不是要定你的罪，不是要来。还是来帮助你纠正你的错误，目的是纠正改正，而不是定罪，这个很重要哈，很重要。然后呢，做完之后你干什么？问他，哎，以后你会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这样做吗？我不会了。孩子明白他不但要改正他的行为，也要在他内心里面明白你愿意怎么做，这个愿意是开始针对他的心，知道吧？不说好宝宝，我下次再也不扔东西了，他也做不到不扔东西。有一天孩子，我应该了解我的心应该怎么样，我不应该再反抗我爸爸，我不应该再故意的这样做事情，他应该明白。好，那么他最后来，请志刚读一下那个他所你所做的一切，应该是显出牺牲的爱那里。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论，触动怒气。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使用有助于解决和阐明问题的言语，避免攻击人的言语和语调。不要重提以往的过错，责备孩子。如果必须重提，也是为了他们的益处，比如帮助他们对付一个罪的模式。等问题解决了，就要寻找机会鼓励孩子。要明白一点， 虽然你祷告并期望纠正孩子结果是悔改与和好，但是有时会事与愿违，事与愿违。当神在孩子心里动工时，要有耐心，除非他们的反应非常激烈，必须重新纠正，否则就开始做别的事。为了明白孩子内心真正的状况，可以寻找其他的机会与孩子交谈，但是不要提这次特别的冲突。祷告求智慧，神必赐给。
好，这是什么概念呢？所以这本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孩子一定要什么呢？一定不要，所以我们不要再怒气来管教，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避免什么呢？用一些刺激人的言语，避免孩子的问题，就不要小傻瓜，那个小笨蛋，
嗯，
就是那些不造就他的话不要讲，真的事情。而且呢，而且尤其要注意了，千万放，不要把以前孩子以前犯过的错误，虽然他犯的错误跟以前有点相似，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可能做到，我们意思说我犯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没有人敢这样的保证，所以不要旧事重提，尽量不要。但如果你觉得孩子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改变，你可以稍微提一下，说你看爸爸的管教你这次就是，包括你上一次其实有这个问题，你看你证明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爸爸不得不管教你，是因为，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说，就算这样说，你不能说你上次就没有悔改，不能这样说。
嗯，
你以前悔改都假的，不能这样否定他，明白吗？
嗯，
就算他一而再再而三犯，你可以把他联系说，可能这个问题还会有这种劣根性的存在，会也延续下去，慢慢管教你希望。但是呢，不能说哎以前都假的，你骗我的，不是这样说的，因为每次孩子犯错误悔改可能都是真实的，但只不过呢他还有软弱，有些这是重复犯的。但是不要把它一定要扯在一起，就否定他以前所有的都没有用的，这个是不应该的。好了，所以当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就最好就不要做什么，就不要停留在那件事情上，过去就过去。所以后来有一次，我的比如说以前菲比在我们家，对不对？跟 Unity 在一起很好，对不对？有一天他突然讲，他说菲比就是偷了我的东西，我马上哎小心，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是在我们家发的。那后来怎么样？后来他责备他，后来菲比悔改没有？道歉了。那你为什么还罚那么久的一件事情？就算他曾经偷过你的东西，就算你也发现了，他也还给你了，你们也彼此道歉了，他也认错了，你也原谅他了，为什么你现在又跟人家讲起这件事情来？所以你要小心，我觉得跟我老三讲，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不可以再旧事重提。我说别人听到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菲比在知道你就贴这些，他会怎么感受？所以你不可以这样。所以我老三哦，也再想一想，再想一想。除非你知道别人的容许，说我在写一本书里面，可能要写会引用一下你我们曾经发生这种事情的本身目的是帮助那个你同意，在那边同意也是别人容许，否则你要小心一点，就这样。要么你就绝对不能提名字，你绝对不能提当事人的名字。你可以用一个范例，但这个范例呢，你要小心避免用人的名字。有时是啊，有时你做辅导啊，你必须要用案例的，对吧？那对吧？你可以用。那用着你要很审慎，很审慎，因为你没有案例的话，你就很难，很抽象，很空洞。那你要尽量把它抽象化，那个例子的事实要很清楚，但是就是对是什么？
不对，
不对，你不要提到人，可以帮助人理解那些方法可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呢，这个用这样的建议，大家注意，其实是很小心的，不是随便的，不要觉得是很微分的。好，我们来看看附录七，来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来请读。
我们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各种习惯，习惯有好有益的、坏的、有害的之分。帮助你年幼的孩子形成好的习惯， 一，列出你孩子的优点和缺点；二，为他们的优点感谢神，并且鼓励他们。箴言，
来，请看看这个经文哈，来大家找找那个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上半句是怎么说的？二十五章十一节，二十七章二节，找到这个经文以后，大家可以读一下，找到了你把它读出来。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耶和华做的福使人什么？
上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上半句就好了。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
上。耶和华做的使人富足，并不忧虑，是吧？那你富足的有忧虑了，你就小心了。虽然你富足，但很忧虑，你也很麻烦。在中国可能大部分都这样的，富足的人也忧虑哈，那不是从神来的福气，是人找来的东西。好，来这个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呢，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盒里。
嗯，一句话说得合宜，说得合宜，就是金苹果放在什么银网盒里。什么一个图画？金苹果是放在银碗子里，器皿跟什么内容什么很相称，
中国有时候叫金玉良言，
要不银苹果掉在金碗子里，就碗子比那个还贵啊，就是金苹果只配用什么银碗子来装啊，这个是很合宜的，恰到好处的。好，二十七章第二节呢，
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
看到没有，就是说你要什么，反过来说你还有美好的地方，要鼓励他，表扬他。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学校里面有 blessing sleep， 每天有 blessing sleep， 就是如果孩子真做得好的，就是表扬他，给他欣赏，支持他。好，当你表扬孩子的时候呢，要提醒他神是我们一切祝福和能力的什么来源，就说就注意了，要表扬孩子也人让他们要小心一点，怎么小心一点？因为让他不要让他虚荣。所以我一般不太鼓励人夸奖孩子的外貌啊身材啊，无论他怎么样都不要去夸他，因为这样的话让他沾沾自喜的。但要夸他什么
品格，
品格可以，哇你真守时，哇你说话的声音，女孩子说话，你说话很温柔，很好，温柔一点，你说话很得体，哇别人对你的态度都那么不好，你挺有忍耐的，对吧，这些东西就是夸奖才好一点。好，我们来看，请继续读第三点，继续。
集中精力，一次对付一个或两个缺点坏习惯，不要试图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很重要哈，有很多爸爸妈妈什么呢，就是完美主义者哈，这会让你的孩子很麻烦，你也很麻烦，知道吧，就是因为你的孩子不完，永远不可能完全，因为现在我们也不完全，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是一次对付一两个问题就好了，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专门对付一个问题，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不然孩子也会失了志气，无所适从，你发现这个孩子一无是处，这就麻烦了哈。啊，请继续读下一个。
与孩子讨论你想要他学习的品格特质，确定教导适合孩子应用的圣经经文。
好，注意哈。所以有时候两个孩子们，比如说，哎，最近我们在那学习守时的这个品格，或者我们学习一个什么善用资源，对吧？我有一个课程，你们有过吗？那个品格课程，学校不是最近没有用吗？我以前跟孩子每个星期三跟他们讲一个品格，就是那是四十九种品格，那圣经里面 ACE 是从耶稣上讲出60个品格。好，有机会我可以给你们看看那个范例。好，来请下面读下面的几点。
决定合适的奖赏和惩罚，与孩子沟通，确定奖罚原则，尽量始终如一的坚持你的决定，记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得到有形的奖赏，有些事情只有那样做才是正确的。 另外，不是所有的坏习惯都源于叛逆，都需要惩罚。
好，所以这段他讲到什么呢？就是说，你奖惩分明，还叫始终如一，对吧？有的事情是真的有可以给他物质奖，有的事情呢是他什么？就是路亚跟施基纳什么说说仆人伺候主人啊，仆人回来了什么？仆人继续坐上袋子照顾主人，等主人吃了饭，所有的完成了，仆人才能去什么？他说我是做的时候什么应份做，就是我的本分就应该这样做的。那比如说你的孩子啊，你孩子五岁能够扫扫地，你可以给他一点鼓励安慰，对不对？奖励。你的孩子十岁了，十五岁了扫地，你还给他奖励吗？
不给了。
对呀、啊，他应该的嘛，对吧？你的孩子三四岁可以帮妈妈做点，哎，把碗递给你的这个是小鼓励，对不对？到了十五岁洗个碗，你还给他，我孩子好棒哦，还做家务呢，那你就太过分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年龄段了，所以有些是可以奖励，有些什么，他是应该做的，他的本分。不做反而有罪了，知道吗？那个海清，你看的经文是不是这个经文啊？
是。
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节到十节是不是这个内容啊？
三章四喜的第六个是吧？
不，就是十七章七到十节。你不是看那个经文？
我看了下面这个在
经文。啊，我以为你看这个经文呢，就是好。所以呢，一方面不是说的，比如说坦白讲，昨天啊，昨天那个。所以可惜啊，谢弟兄昨天我在那节课他没在。其实那昨天我那节课是很重要的那节课，昨天下午有在学校高阿彭密顿那边有一节课很重要，就是上那个历史课的时候，我让孩子们写了一篇论文。什么论文呢？我把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讲完了嘛，就是从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来怎么看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孩子们都写了作文。其中有一个孩子，我给他四倍跟麦瑞斯的奖励。有一个是四倍，一个是三倍，我奖励了三个，一个拿到了四倍，我的最高的，我说一句吧，这篇作文写得好的最高可以拿到四倍给 Maris， 然后还有一个三百，还有一个两百，我昨天给了三个孩子，那我也把这文章读给他们听了，他们也觉得写得到位了。特别是有一个孩子是第一次拿到我最高的 Maris， 就是 Moses Lin， 我说你这篇文章写得确实不错，我必须给你奖励，那就现场的也是鼓励他，就很开心很有信心，我说你继续努力。他一直在一堂课里面充满了笑容，那充满了自信。为什么？因为他那篇文章确实在昨天在我看到他的，我说你以前真的没有写过那么好的文章，这次写的真的是用心写了，而且写的整个的把握的都非常好。所以我相信这些时段抓到他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就是也许他以后的写作啊，就会更上一层楼了，知道吗？所以 ACE 他讲到重点什么？首先你要保证把 ACE 的配置什么？保质保量的从头做到做完，做到高中毕业。第二，大量的阅读。第三，大量的写作。这三个把握好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这个要点，对吧？你把 AC 的配置从头到尾有支链的，做完 AC 的十二年的配置，这个基础上你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写作，这是专业。但是我想教会他这么要大量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因为很多时候美国的面试，很多班里的孩子只会学习不会玩的话也是不行的，没有从来不参加教会的服饰，从来不参加什么那些美好的一些活动，那你还是不行的。所谓的名校是不录取你的，因为那哈佛啊那些普林斯顿他面试你的时候一定问你，他不问你的学业的，问你的业余爱好，你有什么特长，你有什么学习之外的有什么美好的经历，他叫你都讲这些东西。所以你陪一个孩子只会考试只会学习的孩子也不行，还不够的，这需要很多的方面的综合素质，这个你要慢慢不止在课堂上而已。所以我鼓励那些老师们为什么要多一点的广泛的一些生活的这种享受这种爱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我们以前有个老师，一个外教美国人啊，在我们做了三年半的人，他说他考了分数都考很高，他当时面试了，斯坦福，他又面试了那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都很有名的一些大学哈、啊、 就加州大学布德利分校录取他过，他申请的也是市场部没有录取他，然后他当然后来他也没读加州分校，因为那个太危险，那个不安全，所以他就读了一个美国企，在洛杉矶排，在加州排前三名的一个文理学院，叫莫什么，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文理学院，他就读文理学院。那后来他为什么没考上斯坦不录取他呢？斯坦福录取他就觉得他是美籍韩国人，就他很努力很认真，但他的气质是太压抑了，不是那种很，不是那从小在美国那种白人啊，或者是他说很喜乐啊，业余爱好很广，他是很愿意学习很努力学习的孩子，但是他就缺乏生活的乐趣，所以斯坦福最后说他们学校的学生不是这种学生，成绩比那些孩子还好，比未录取的那些孩子还好，但是他觉得跟他面试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没有那么阳光，没有那么活泼轻松，所以呢他们最后说不是斯坦福校的学生，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但是呢你要注意的，所以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很活泼的开朗的一个生活呢，同时享受他的生活，孩子被释放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决定合适的奖法，哎，奖惩啊，是有时候你要把握好度的，太惩罚太多他就失去了他的那种快乐和平安，你过分的奖励他呢，他就会容易骄傲，容易飘飘然的，你要一个赶上一个。那有时候呢做得好的要有奖励，有的时候呢他是应该做的。那还有呢，有时候犯些错误，有的时候可以惩罚，有的时候可以赦免他的，表达一个给他一个宽容，但是这个度量把握得很好。好，来请读第六个。
借着祷告将你的计划交付给主，箴言3:5-6:16-1-3，你需要神的智慧，孩子需要神的帮助才能改变。
箴言3:5-6怎么说？你要专心。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这是箴言。好，来看16:1-3呢？找到请你读一下。
心中的谋算在乎1-3，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量人心，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看到没有？所以你要什么最基础的要没有？还要接着祷告。你可以殷勤筹划，足智丰裕，你应该殷勤筹划。
对。
但是结果交给什么？
上帝。
神，你不见得做的就是有好的收获收成，但是也不要后悔，也不要觉得你做的了，你就尽你的本分就好了。有的孩子就算你尽力了，孩子还是被逆的，那又怎么样？没办法，知道吧？尽你的力，做到最好的状态就好了。好，来看第7点，来继续。
对孩子的进步做出定期评价，根据评价，你也许需要相应的调整奖惩原则，或者你也许需要开始对付另外一个习惯。制定这样一个简单计划有助于你训练孩子有智慧的生活，但是请记住，帮助孩子养成好的行为习惯不能改变他的心，因此你要祷告求神将孩子对圣经标准的认识和增加的生活技能，有得救的信心和对主不断增加的爱结合起来。
你看到没有？所以孩子到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呢，现在你看这个礼拜天好像那个 Cindy 跟那个 Miriam 是主日学大班毕业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要鼓励他参加一些，除了因为他不参加主日学了嘛，那他除了参加大堂的聚会之外，要鼓励他参加一些教会的有意义的活动呢，比如诗班，或者诗班不方便，因为他礼拜六要去练诗，不一定啊，那就看参加那些有教会一些短宣啊，教会一些有意义的探访户外院啊，或者做些那个，还鼓励他们开始参加一些服饰，这样呢对他来说将来是很有意义的，不是为了申请大学将来搞资本，这个不是的，功利主义太目的了，而说就是真实的参与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服饰，因为现在孩子长大了，他需要一些属灵的服饰，这种服饰呢其实 是日积月累的。所以为什么一般的大学录取部他会问你，你参加师班参加多久了？他说，哎，我就是最后才知道，你在升大学前一两个月才参加的，知道你是投机取巧的。所以他问我的孩子，你们叫短学，你参加多少次了？我的孩子说，我从十岁就参加了，哇，参加了17、18年了，哦，这就是很真实的。你说我参加两年了，哦，因为快高中毕业了你才申请才参加，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是投机取巧的心理，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喜欢你参加这个活动，接着就大学嘛，你在老资本而已，这个别人更讨厌你。所以
参加我们厨房施工也可以。
对呀、啊，这是可以的。
对，厨房施工。
可以参加我们厨房施工也可以。
不是啊。
厨房施工。
啊。
厨房施工。
所以这就是，这是让他们
喜碳，
在这形成一种美好的这种习惯，而不是为了捞取某些资本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才是有意义的。所以那是，所以他说呢，所以他就为什么说这个孩子养成好的行为习惯，不能改变他的什么心嘛？到底他的心是如何？所以呢，那为什么我的孩子竟然能够迸发出什么呢？说，哎 ，Daddy， 我们教会没有青少年团契，他就主动有一天就跟我什么提出来，就说明他们开始有观察了，有敏感度了。这个没有人告诉他，他们自己反而跟我提出了。那我们这组织学高中毕业了，哦，组织学大班毕业了，青年团契又是很多年龄的比我们大很多，我们又不能参加，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好像我们教会没有青少年团契，哎，马上提醒到我这个盲点，所以我马上开始要决定要成立一个青少年团契。所以这些都是孩子有敏锐的这洞察力，他能够明白一些事情，而且能够补你的一个漏洞，就变得很有智慧，知道吧？所以这个不是靠你一天两天的，对不对？要日积月累的能够看到这些需要。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哈。所以呢，那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呢，可能呢，我们就不能够讨论那个什么
葫芦巴，
葫芦巴不要，葫芦巴是下一课的，我们不是继续，你不要一味的看葫芦啊，我们说
有那个好像有葫芦巴是吧？
葫芦巴是在哪里啊？是在那个哦，这个的最后一页，是在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育儿的简单计划那里哈，就是在这里，那我们下一课再来。然后呢，还有这个默想原则里面呢有什么？还有很多内容，8个内容，对不对？所以我们下次应该希望什么呢？把葫芦巴跟这个默想原则把它什么，把它给结束了，就第五课就结束了哈。所以那么呢，下个礼拜是没有学习的，因为下个礼拜他们去美国联系馆什么？
签证
，约了星期二上午9点半。入馆签证对吧？9点钟要到，所以呢，那下个礼拜就会暂停。那我正好我上个礼拜下个礼拜不在广州，我在外地，所以还不在，也没回来。所以他们去签证，徒弟兄会陪他们签证，保管行李啊，保管手机，这样的话，这样呢，那
传签上。
对，所以呢，他们就要去。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就大家通知一下，包括没来的呀，这个下个礼拜就肯定没有，上午下午都没有。下个礼拜就没有。
我们是先去的教会接徒弟兄啊。
哦，不用接我，我去地铁站去和你们会合就可以啊。到时候你告诉我在哪个点。
你们开车去还麻烦，那里还要找一个停车场，也需要。
对，我们还是
坐地铁最方便，
把车停在地铁口。
我们人多一起坐地铁也很好啊。
但是3号线更好。我不三号线很挤哦。那个三号线朋友去住广州好挤的那个时间段。
那你
塞不进去的，有时候
那可能要早一点，你要稍微晚一点，那到高峰期就人很挤是吧？那你要早一点过去才好一点。
哎，早更早，越早越不行。那个地铁三号线从早晨开就是不行。
会车
那个三号线啊，煮饺子样的。
站也可以啊，没关系。
对，我们
就
是年轻的
一
种。
祷告吧，祷告叫饭。好，来我们祷告哈。哎，谢霆带小朋友去玩了。
睡了。小孩睡了。
他。
想回家睡觉了，宝宝，他说让我来听。
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在管教儿女方面呢，我们都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其实你把孩子赐给我们，真的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我们对孩子有一点的权柄，或者我们对孩子有这种教导的这那个教训他的一个权柄的身份，但是其实神给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学习成长，让我们怎么去跟我们孩子来一起不断的长大成熟。 主要我们真的谢谢你，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使得给我们所给孩子所带来的这种管教，不但是出于慈爱的这个缘故，也是要有智慧的，主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有智慧当中去实践那些美好的圣经的原则，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实行管教，特别是关于正确的使用杖，这个不能用杖用烂，用多了也不行，但不用还真的也不行，这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正确的有智慧的来把握好这个度，慈爱与公义并重，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使得该用杖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用，不该用杖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能够很好的需要真的需要主给我们做父母的有属灵的悟性，有向上来的智慧聪明，谢谢你，求你保守呢在这个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当中，也能够需要爱心里面给我们一些方法，给我们有智慧的来处理好，好让我们孩子们奖惩分明的同时，也能够更多的是从他们心里面来调整他们的心，是而不是外表的行为上的一个改变而已，这就是给我们智慧。如果你说我儿，你要保守一你的心，与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就是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和引导，好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成为有智慧的父母，在智慧里面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安慰我们的孩子，鼓励我们的孩子，有劝勉我们的孩子，责备我们的孩子，管教我们的孩子，使其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错误，而不是破坏他们，刷新他们更好的在主里面健康的成长，也使他们有更广泛的这个喜乐的生活态度，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很好的表现出他们的美好的气质，对上帝的爱，对真理的顺服，对父母的敬重，从而也能够跟其他人能够彼此相爱，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成为别人的负担甚至麻烦，这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谢谢你从父母开始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多么听着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让我们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医治我们的疾病，保证我们在天气寒冷那边保持一个火热的心，也保证明天呢我们有七位弟兄姐妹就要去广西巴马，让我们也继续的在这次旅程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有看望你的弟兄姐妹彼此交通，也保证我们自己的去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